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西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好的，时针指向了北京时间的22:01，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在每一个周一到周五的晚间22点到23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晚上直播版啊，可以说跟上礼拜呢，对于咱俩来说没有什么大不同，但是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这一周跟上周是完全不同的。
嗯，为什么？
因为距离人生的一个节点是越来越近，就是咱说的这个考试。
嗯
啊，这帮考生应该说心里边有坦然的，有紧张的，但我相信大部分是比较紧张的，因为整个身边的氛围都是这样的，毕竟是人生的一次大考。那么今天呢，咱们说这话题也跟这有关系。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都曾经经历过中考、高考，
嗯，
所以呢，我想抛出一个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是那年我考试如何如何如何。您可以分享一些您的故事，我们的互动平台有请王通给大家说一下。
嗯，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就是各位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里面直接搜索都市之声，添加关注，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
哎，就是那年我考试如何如何。
嗯，
在这儿呢，因为这礼拜啊，我搜集了一个礼拜的报纸，我发现一个共通点，
哎，
这一礼拜每天的报纸里边准保有一个板块说的是跟高考有关系的。
嗯，
我相信呢，应该很多考生啊，现在是忙于备战，没有时间说天天看新闻的看报纸啊，没关系。咱们这期节目呢，除了聊一聊当年您考试如何如何，咱也说点时效性的，在这儿呢也为考生跟家长啊服务一下，因为这些东西我看了。第一呢，提醒大家的有一个报道很有意思，说北京今年呢共设考点96个，但其中这名字特别容易混淆的占了20多个，就有些这学校名字一字之差，很可能您夸叽去到这儿坏了。我本来应该在东城，我奔了海淀了，
走错了。
所以在这儿呢，跟大家有必要真的提醒一下，
嗯，
广大的家长留心听一下。比方说，这报道写了说北京有一个育才学校，这育才在我高中旁边，是在以前的宣武区，挨着天坛仙农坛不远。但北京呢，还有一个北京市育英学校，育才跟
育
英都是培育的育，一个才一个英，一字之差。但是育英学校在海淀。那么育才学校呢，在以前的老宣武，这两个距离是非常远的。再比如他还说了，说北京市呢有11学校，北京市还有第11中学，你看11学校第11中学，这更容易混淆，而且呢位置也是比较偏差比较大的。这个北京市11学校在海淀区，那么北京市呢第11中学在东城区，差得也很远，所以千万别走错。然后呢还说到了说北京还有什么呢，通州，北京市通州区陆河中学，一个三点水一个马路的路，还有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中学，这俩都在通州区，一个陆河一个运河，也容易搞错。虽说都在通州区，可能离得不远，但如果您走错了，可就耽误了宝贵的考试时间。那么除此之外呢，这报道里边还写到了说呀，同一所大学的不同附中考点也特别容易混，他就举例子了。他说比如说吧，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少了一个实验，这是俩不同的学校。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第2附属中学、北京师范大学第3、第4附属中学，你看这数字不一样，都是一个大学的附中，但是这考点可就不一样了啊。而且呢，这个北京教育考试院提醒啊，说为了防止考生走错了路线，还是呢希望大家，应该说现在离考试啊也不会上课了，对吧？放假的时候呢，大家应该提前走一走这个路线，
嗯
啊，确定您的考点在哪儿，也估算一下在当天咱们考试的时候，大概赶上堵车的时候多长时间能到考场，这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带孩子或者替孩子完成这项工作。 而且还说呢，有一些这个考点这个学校啊，他高中部啊和初中部不在一个地方办学。但是呢，这个报道提醒了，说高考考点一般是设在高中部，比方说北京市第八十中学就包括初中部、高中部、国际部，还分为呢白家庄校区、望京校区，还有瑞德分校校区。所以大家呢看到说这个初中、高中部不一样，大家也要明确您这个考点到底在哪一个部。哎，这是提醒大家的。另外一个呢，提醒大家的就是啊，这个考试啊，今年考试作弊罚得很重，首次叫这个标题写的是高考作弊首次入刑，最高可判七年。所以说今年呢，大家也不是说今年，应该说每年大家都不要动这个歪心思。这个详细报道呢说是这样的，说北京啊教育考试院这个高招办有关负责人提醒考生要遵守考场纪律，诚信应考，除了金属探测仪之外，说今年呢各考点还将使用考场狗这么一个高科技的防作弊的武器。而且详细了介绍说，考场狗呢就是考场这个技防探测器，它呢是采用了光谱探测的方式，可以探测到考场内使用的无线隐形耳机，所以不要起歪心思啊，说没有线的塞在耳朵里的啊，还有这些个语言类作弊的工具，并且呢还能够确定谁带了这个无线耳机，这个人的座位在哪儿，可以定位到人，
他直接就走过去了。
对，所以现在不要动歪心思，他这个聚焦是很准的。而且呢据这个考务规定啊，说这个语文科和外语科考前30分钟，其他科呢考前25分钟，说考生得拿着身份证和准考证进入考场。说外语科呢考前15分钟啊以后，还有呢其他科开场15分钟以后，考生就不得再进入考点参加当科科目的考试了。所以呢最迟不能够迟到过15分钟，而且呢交卷出场时间不能早于科目考试结束前的30分钟。您不能说我本身学习不好，但也不能破罐子破摔，您不能说进来之后滑了5分钟走了，可能您对自己的前途一片渺茫，但是不能因为自己这个举动去耽误了其他的人考试，影响别人考试。而且呢今年还有就是一个规定啊，说这个智能手表手环这个是不能带入考场的。因为现在高科技产品非常的这个先进了，对吧，你不知道带的是什么。但是说我们会不会那个看时间看不了呢？我看了一个报道说你可以带机械表，但是呢电子表大家记住了啊，因为你要看这个时间还有多长时间结束，为了别给自己造成麻烦，最好带那种特别简单的机械表，
是
功能越多也许你麻烦越大。另外一个呢，还有的这个考试的这个地区啊，对于这个考场特别的人性化，对老师都有要求。我看这么一报道说，根据这个东直门中学高考考务负责人介绍呢，说今年东直门考点一共设了15个考场啊，这些监考老师啊来自东直门中学和五中，而且呢这所有的老师有一个规定，就是为了让这个学生有一个好的考试环境，甭管男女老师一律不能喷香水
啊，
就连味觉干扰都排除掉了，对吧，怕学生有味觉干扰。而且呢不能够穿容易造成响动的衣服，比方说女老师不能穿高跟鞋，你嘎哒嘎哒走这不太合适。这我看到的报道是东直门这个中学高考考务负责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全市推广，但是在这儿呢也跟广大的说，这一次要参加这个高考监考的老师，我觉得可以推而广之，咱们尽量身上不要出任何带响动的零碎，
对，
也不要有什么异味去影响这个考生。而且呢说今天考场里边呢不配备这个钟表，考生呢要自行佩戴机械手表，考试之前老师们还得统一的对一下表啊，保证呢各考场打铃时间一致。包括这个管得很严，说面巾纸跟那个瓶水都不能带进去，因为那瓶水呢免不了可能有商标，这商标有字，这不行。再一个呢就是说这面巾纸可能也是打小抄的一个载体，但是考场里边呢给各位考生准备了纸和水，因为免不了呢他们人考虑的非常周全，说免不了可能这夏天有热伤风着凉的要擤个鼻涕，对吧，我们把纸给您准备好了，您不要自己带。另外还有一个特别人性化的是什么呢，咱们都知道考试啊一般都是在夏天，对吧，6月份免不了可能会下雨，所以呢这个 监考老师也考虑到一个问题，如果说正好赶上这天下雷阵雨打雷了，
怎么
正好还赶上考这英语的听力，
嗯，
怎么办呢？也出了一个应对的政策，说根据气象部门预报，高考期间呢可能遭遇雨情，对此呢各考场也做好了预案，如果在听力考试遇到打雷情况，考场内的主监考员负责观察考生反应，安抚考生情绪，副监考员则负责进行监听，记录下雷声出现的时间节点以及这雷声的持续时间，然后根据统一部署进行后续的处理。那么此外呢，说每场考试开始前一个小时左右，会有老师先行为考场进行通风，为考场降温，如果天气闷热，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为教室开空调。为了防止各学生啊体感温度不一样，考场呢还为学生准备了1到2件外套。
哎，
所以说非常人
非常周到。
而大家呢可以放心，就是如果碰到雷阵雨这种极端天气的话，不要因为说劈了一个雷我没听到就慌了神了。
嗯，
今天跟大家说了有这个报道了，后续会有处理，您踏踏实实的把这个耳音放在下一个没有被雷掩盖住的这个
听力上，
听力上，
嗯
啊，这是咱说的这个北京的考试，并且我觉得现在的考试学生们管得严了啊，但是条件也好了。
对，
我记得反正我考，我不知道你考试有没有空调，反正我考试的时候那个年代，普遍学校的教室里除了风扇根本就没有空调。
对，就是最近发现进到学校看学校有什么多媒体的讲台，我们当时就一样，我们但我没记错有风扇，就是一直转着头。
对
对，
所以
但是空调是没有，
从来没感觉到空调，
没有，
现在
确实是好了，
特别好了。而且现在我觉得高考啊真是一场备战，就我们那会儿觉得好像还没这么大的动静，就是现在一年比一年动静大，
对，感觉全家或者是整座城市都在围绕着，我们当时好像也并没有。
我不知道你那会儿高考的时候啊，
嗯，
你是怎么去的，是送你去的自己去的？
我们那时候是因为学校统一，
嗯，
坐大巴去的。
哦，
对，因为我们学校当时可能我们因为城市没有北京这么大，
嗯，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高中虽然没有考点，
嗯，
但是我们所有的学生和另外一所高中所有的学生去第三方的一个中学去考试，所以我们就统一坐大巴就去了。
那然后这个饭呢，比如说上午下午嘛，中午是回去
哦，这个要自己，对，
自己在外边吃。
对对对
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嘱咐？这是给你们统一组织在外头，还是自己拿钱？
没有，就是自己在外面，或者是家长就接回去了。
哎，那你又我问问你，当时家里给多少钱？给你的什么餐标？
当时家里是给了挺多的。对，那几天了还不让我开心一
下。我相信这个钱应该你没有全花在吃上。
肯
定自己留了一个小金库，
对
吧？
包括当时和同学已经约好了嘛，
嗯，
这个说高考结束之后我们怎么放松
啊，
钱都是从这里
剩余的钱
挤出来的，
举行大 party。
对，
我们那会儿我记得是自己，反正我当年是自己，完全是骑自行车去。
嗯
啊，因为离得也不算特别远，啊，家人问我给你点钱打车，我说糟践钱干嘛呀？
嗯，
骑车去就完了。而且那会儿比现在热，我们是7月7号考试
啊，
现在
6月7号，
那会儿更热，自己骑自行车上午就去了。中午呢正好考点离我奶奶家近，说我奶奶不回家了，上我奶奶家吃去吧，吃的就是面条。为什么？这是最安全的。
对，
家长不会说考虑说营养不营养，你这脑子笨不笨，真不在乎这一顿饭，对吧？就是安全就行，
没错，
对吧？面条煮完之后麻将迷惑，你保准吃完了不拉肚子就行，别吓我跑厕所。所以我记得就这么简单，而且没有什么这个家长送。但是当年我们考试的时候也有一些家长就是一直这个逗留在这个校门口等着孩子，这几天一直等着，也有这样的，但好像没有现在的这么多。并且现在好多家长呢有的时候是真是为了孩子的利益不惜跟人去拼命去。往年也报道过说比如谁过考场，当然立牌子禁止鸣笛，有那司机呢他可能疏忽了，他真不是诚心，他就摁了一下喇叭，呼啦一堆家长就围了车了，要给你周喽。我说这个过激行动啊不要太这个什么，不要太多，也不要有这个过激行动。并且咱看到现在这考场周围呢，交通协管呢，包括交警啊，都帮着维持秩序，我相信会给考生营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咱看了到了一刻，这样呢咱们稍事休息一下，然后咱接着聊高考那些。
好的，短暂的休息过后呢，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又是一年高考季啊，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就是那年我高考如何如何如何，对吧？大家可以积极踊跃的讲述自己的故事。咱们的互动方式，王通。
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各位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可以直接找到都市之声的公众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呢，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看到了。
嗯，现在这个互动的有吗？
哎，我们来看一下。
好好好，
这猫野就说了，
嗯，
说我大学报到之前啊，我爸妈就悄悄的去给我探路来着。
啊
对，就是提前应该叫做踩点儿。
嗯，他是大学报到
哦，大，对，他讲的是大学报到
哦，等于是他考完了，
啊，考完了，嗯，你包括老班
这是炫耀呢，就是你考上了呗
啊，考上大学了是吧。老班鸠他说了，说啊，那年我考试
啊，
我还记得写题写着写着吧睡着了
啊，
在考场。
你这属于心太大了。然后他写什么了？
然后就没说了。
然后您是复读了还是继续哦？
后来
考上了呢，对吧？您可以接着发，我们想听听，心太大了。
对，这还有一位听友哈，叫做博客，他说了一下自己当时高考的一个历程。
嗯，
他说他是一个美术生，就是一个艺术生。2008年冬天的时候呢，在北京参加的美术的培训哈，
嗯，
专业考试结束之后呢，已经是二月底了。复习文化课当时他仅有3个月的时间，同时呢，他在等专业的合格证。他说他当时最想考的是天津的美术学院，
嗯，
但是差了0.5分。北京林业大学他差了1分，
嗯，
12年的苦读，他向往的北京和天津他都没来成，
嗯，
最后他去了上海，一直到现在。
哦，其实我觉得命运这个事儿挺有意思，比如说连我高考的时候吧，
嗯，
我高考是特别轻松，这真不是吹的，我在微博上也说过，轻松是为什么呢？
嗯，
我的一模跟二模成绩基本上差的不到5分，我一看反正也上不了400了，连400都上不了，
嗯，
就踏实了，特别踏实，你再怎么努力是不可能的了，
成绩很稳定，
所以特别稳定的在全班的下游，
嗯，
然后确实我高考成绩出来之后跟一模二模差的也不到5分，也是300多点，我刚才说不到400啊，都夸口了，是300几，就当时我已经想好了，说你考大学是不可能了，那怎么办呢？只有那种门槛比较低的民办大学还能去上，然后就查吧，查这民办大学哪个国家承认学历啊，查来查去啊，有那么几个民办大学承认学历，我一看民办大学也得要300多，得400才能上呢，怎么办呢？只能剑走偏锋，干嘛呀？考艺术类吧。
嗯，
所以当时我就已经那会儿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是有一个艺术特长生统一考试，去参加了，里边有声乐呀、器乐呀、什么这个舞蹈啊、话剧啊，我报的什么话剧？为什么话剧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对吧？你声乐、器乐你得会呀，
好像可以报一下佛教的感觉
啊。对呀，这样我去了，去了之后呢，还挺有意思。去那儿呢，就是自己写剧本，自己创作，然后编演一个5到10分钟的小品，
嗯，
配角你自己去选，就这样呢。经过了几次考试，记得特别清楚。决赛的时候，就最后一试，在这个清华大学那边有一个礼堂，在那儿考试。当时还记得特别清楚 ，N 多年前。谁跟我一个考场呢？就是我爱我家那个贾圆圆关玲，
哎，
跟我一个考场。后来我偷偷的，我还把他考号给记住了。考号记住之后呢，等到那年发这个统一的这个艺术类特长生考试证的时候，先是电话咨询，你有几类？几类就是他是1类、2类、3类，1级、2级、3级。我们当时话剧专业2级，我这个证书，然后查半天，一共到那个层次的是有10几个考生。我很踏实，包括关玲在内，那年没有1级
啊，
最考是2级，然后呢，下边是3级，就这2档。
嗯，
哦，行，有这证了，有这证了，怀里打听啊，满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呀？你拿这个证考清华可以给你免一下分，
哎，
但是我也想，我考清华，你给我免300分，我能上，否则我还是上不了，这证白搭了，就握在手里了。我说怎么办呢？只能考专业院校了，北电、中戏。全去投这个什么去了，那个报名去了，报名那会儿家里也不给钱，说你这个家里没干这个，那会儿人思想确实说没干这个的，你可记住小子，没后门可走，我跟你说，你考不上白交钱，不同意，不同意呢，正好我几年一直攒这个邮票，有集邮这爱好，就特别心疼的抱着自己集邮册，当时北京东单有这个邮票市场，北京的这个有的邮局门口也有这邮票贩子，夹着这个去了啊，还有哪儿乐坛，
嗯，
夹着这邮票册子去了，就把自己喜欢的邮票啊，价格不菲的，当时能卖出几十块钱一套的卖了，卖完之后攒了几百块钱，从1试往后开始交，交这考试费，一直交到3试，就是我在电影学院是1试、2试被刷的，在中戏是3试被刷的
啊，
一直就努到3试了，努到3试之后呢，我觉得还不错。不错呢，和家里边还报喜，但是呢，那是老师，学校一老师，他的特长或者他 最擅长的就是打击一切学生。
哎呦，
没有一个学生喜欢的。你这我跟你说，你不可能从一试，我给你到不了二试。后来我气他，我说老师过二试了，你到不了三试。我说老师过三试了，你也上不了。但是最后确实他严重了，我没上了。这里边到底有什么内幕，咱也不知道，也不能说啊。然后呢，我一看没考上，怎么办呢？好在那会儿发完三试榜的时候啊，这门口就一堆民办学校的艺术类专业
啊
过来了，说你这看你那中考证，哦，三试都过了，上我们学校吧。到我们学校，你这有这三试就免试了，可以直接上。我说您学校给份简历。后来我这个那会儿一查，哎，这是确实民办大学，但是国家承认学历啊，那还行吧，这学历还有点用。再一看这分呢，好，我肯定够了，他比我那分还低。再一看呢，我又免试，等于这稀里糊涂的上了这儿。但是那时候家里边还是一再的说，你可想好了，就是家长的这个意图我们懂，艺术这东西它不是铁饭碗，说你行你就行，说不行就不行。他说跟你干别的不一样，当一工程师，对吧？说这房子你盖不了我盖得了，这是硬技术。当个大夫，这人你救不了我能救。他说这艺术可是没有的。他说你看演员谁演得好谁演得不好，对不对？演得好不好都捧臭脚的，得看有没有捧你。他说咱家可没钱捧你，也没有这个认识人。我还毅然决然地问我上不上，他说要不你复读一年我供你。我是对学习烦透了一个人呢，再复读一年不让我去死，我说上。就这样，你也知道他学那艺术类钱还是很贵的，
嗯，
一年一万多，当时家里边还借了点外债，因为我上学那年才九十年代末，那一万块钱还叫钱呢，况且一年一万多，家里借了点钱把这学上完了。上完之后就说命运有意思嘛，也打工，上饭馆给人打工，给人做后厨，给人做销售，后来就误打误撞的走到今天这一步。但是我这个讲的是完全是自己那点糗事儿啊，并不是说鼓励广大考生说您这就认命，我觉得该努力还是努力。下边咱也说说这个外地一些省份啊，这考试也非常严。比如说有一个报道说广州高考就启用了人脸识别指纹验证。
好
啊，这报道说什么呢？说这广州今年考试被称为史上最严，全市呢，广州市啊，共设了59个考点，说每个考点将实现全程监控与无线电防作弊系统全覆盖，而且呢，发了1600台手持式考生身份信息采集验证设备。就换句话说呀，您到这儿得刷你的身份证，而且呢，还得弄这指纹，啪啪一弄之后，你这人脸识别系统上边还有这光源。就是以防这光源这个光线不够，然后您这个只要平视这个小镜头，啪把您这个照片照下来，指纹、人脸、身份证三位一体，啪一核实，一点错没有。好，您不是枪手，如果有点错的话，这就当时直接就摁下了。所以广州这个也是特别严的，它主要是为了怕这考生呢有这个替考的嫌疑或者这种人。而且呢，它对什么呢，这个智能手表、智能腕带，包括计算机、手机，还有什么巧克力，这些个食品都绝对不能带入考场。这是今年广州启用的这个考试的级别。然后河南呢，这个高考实行的是无声入场。这里边写到什么呢？说这无声入场啊，也就是不允许考生带任何金属物品进入考场。说这种无声入场的要求呢，催生出了新的商机。好多商家就号称我这衣服不含任何金属啊，这也很多地方热卖。而且呢，按照规定啊，说今年河南考生高考入场的时候呢，严禁携带各种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电子储存记忆的这个录放、扫描设备、手表等计时工具啊，包括涂改液、修正带这些文具都不能带，带有金属物品的服饰、各种自带的食品和饮料及其他非考试的必需物品。因此呢，建议考生，这是当地建议考生啊，河南很有意思，说考生呢穿着无金属纽扣、无金属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还有一点我看完之后很惊诧，女生穿没有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这也不允许啊，并且呢准备好备用的一些衣服和鞋子。不过呢，允许考生戴含有金属的眼镜。可是这里边也说了，这个监考官会非常严格的去查，就你这眼镜眼镜腿是不是偏宽了，是不是偏重了，有没有针孔这个探头。哎，所以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现在好多小年轻人愿意戴那种 大宽边的眼镜，很时尚。
对，
就劝这河南考生跟北京没关系，别戴太宽边了。老车会认为呢，眼镜腿里边有小条，所以他会盘查你，会影响你的情绪，所以这些都是这个要注意的。还有呢，河南考生这边说什么呢？考生因为身体原因，如果带特殊的物品，比方说有金属的助听器啊，体内植入的金属材料、心脏起搏器，都必须由负责这考生高考体检的医疗机构出具相关的材料证明，才可以允许你把这医疗器械带到这考场里边。
嗯，
你看广州、河南都挺严，
很严格。
咱们话说回来，再看看咱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关于他当年考试的那些事儿。
哎，我们来看一条哈，看看纳智，纳智说了一条，我觉得也有道理哈。
嗯，
他说高考那时候呢，我考之前就打了一出租，然后出租师傅呢，就是听歌嘛，说一直放的是周杰伦的一首歌叫《发如雪》
啊。
后来呢，我到考场之后考语文，我一紧张，完了，
嗯，
脑袋里不停的循环这首歌，根本停不下来。然后他说，我在这儿也是要建议大家
啊，
考前一定要慎重听歌。
对对对，我更建议就是放空
啊，对，
放空，千万别歌也好，什么曲艺、小品、相声，你反复听一个，麻烦了。哎，咱们看其他的听众，
有一位听友也说了，说哎。啊，阿龙，我高考的时候也考中戏来着啊，说当时我也考了，老师也夸我了，说不错不错，但是他自己感觉笔试发挥的好像也不错，但是呢后来公布成绩也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
嗯，
当时也很沮丧，哭了一段时间。
哦，这个其实没必要沮丧，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大伙儿心知肚明嘛，咱就不说了啊。
然后包括啊，刚刚老斑鸠说了，说哎，我刚才写题不是写一半睡着了吗？
啊、对对对，还
说
好，后续来了，
啊、我睡了30分钟
啊，
我突然间就惊醒了，然后开始奋笔疾书啊。
那就是说最后还考完了，
那、啊、考完了，但他没说结果
哦，
对，就是说睡了一会儿就醒了，醒了之后继续考。
这要是做梦梦见这个什么
在考试，
不是这个，比如说作文啪啪不会写了，啪一梦，然后里边梦里边这作文出来了，啪一醒接着写，我说这可太棒了。
是，我觉得、
嗯。
这有可能，
嗯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考试确实啊，是很多人的噩梦。当然，如果说你这个就破而破摔是另当别论啊。
嗯，
你看我后来是因为后半段，我接着讲后半段破而破摔。我高一、高二，包括高三上半学期可玩命了，我下半学期开始就已经听天由命了。所以那时候呢，前面两年半都是苦读，就那段日子，估计王通比我可能还更有深刻的感触，对吧？背的时候恨不得咬牙切齿把书撕了，不能撕，得背下来，不背不行啊。那会儿你有没有很多人这种感觉啊？就是毕业多年了，都上班好几年了，晚上做噩梦，
还会梦见
你梦见你在备考，你在背书
啊，对，
然后你在考试，
嗯，
很多人好像都有这种。
我梦见过考试，第二天要高考，
而且还考得不好，还背不下来，最后给从梦里给惊醒了。
对，
这种噩梦还跟高考有关系，不是孩子的这心里边的创伤啊，这考试啊。咱看到半点了，怎么着，咱们听点歌休息一会儿啊。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剃头匠啊，剃完头给人掏耳朵。哎，在以前呢，这剃头匠基本上都会给人掏耳朵。这位呢，给这顾客掏着耳朵，可是手艺不怎么样，给人掏疼了。这顾客啊，咧着嘴，嘿呵，哎哎，轻点轻点，疼疼疼疼。这剃头匠啊，掏着左耳朵啊，还问这位呢，说您那右耳朵待会儿还掏吗？这位说行行，掏可以掏，但是你掏完左耳朵啊，你再掏右耳朵。你这一掏法啊，我估计从左耳朵啊能直接掏到右耳朵去。
好的，22:34了，继续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当中了。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在每一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咱们说说又是一年考试季，咱们的互动话题是那年我考试如何如何，大家可以发来自己的故事。然后说的考试呢，刚才咱们说到了考试要注意的几个点，对吧？什么东西不能带？
嗯，
包括呢考点很多，这名字呀很相似，别走错了。还有呢，今年考试啊作弊已经入刑了，最高可以判7年，所以大家摆正心态。再一个呢，就是考试前呢，很多人开始补救，补救的方法很多。一来呢，好好学习，啊，找这个家教给补课；还有一种呢，就是寄希望于其他的药品。 所以呢，有一新闻说这个聪明药聪明针在朋友圈里被疯转，就是吃完这药之后呢，记性就好了，打一针之后呢，这记忆力瞬间也提高了。这个追根溯源是哪儿出来的呢？是韩国媒体报道，说这韩国首尔江南区一带，江南 ZL 那一带说有这种神药，打一针或者吃点药，让孩子记性可以瞬间提高，智力可以更加发达。这事儿呢传开之后，慢慢的就传到了中国家长的耳朵里头，并且很多中国家长就问，谁在韩国能不能给孩子代购这种所谓的韩国神药，能够增长智商的。后来呢，韩国的正规医院就发声了，人家说呀，这聪明针剂这效果我们是存疑的。你看韩国正规医院也说了，这东西不要轻信。那么这药到底是什么呢？经过研究和调查之后发现呢，这药啊是一种叫做神经抑制类的西药，换句话说，它是在临床上治疗抑郁症的这么一种药。它确实对人的心态情绪有一定的作用，但专家说了，对你智力是毫无作用的。可能比如说你有这个抑郁症，或迟发这个持续性发作的嗜睡，或者多动症啊，对这些会有一些效果，但是不可能提高智商。另外一个呢，他说据了解，这种药叫利他林，这属于国家严管的药品，即便医院当处方药使用也得谨慎，得根据这个个体的患者，他这个程度，这剂量要拿捏得特别准。所以专家绝对不建议大家私自在家自己用这种药啊。而且他说了，说如果服用不当的话，还反倒容易造成失眠、便秘、食欲不振、扰乱生物钟这些个副作用。所以说呢，您孩子到底聪明不聪明，考得好不好，我觉得啊，咱平心而论，说超常发挥存在吗？咱说也许存在，但是我认为更多的孩子不可能有所谓的超常发挥。您的智力也不是一天长成的，您的学识也不是一天培养出来的。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抱着一个平常心态，然后呢尽量让自己发挥好就 OK 了。然后呢还有就是乱吃这个神药危害很大，这个是安徽食药监部门表示的，说正常人短期服用可能没什么大碍，但如果长期服用，比如说备考这半年就开始定期吃的话，会出现什么呢？神经过敏、什么焦虑、头疼、失眠，严重的还会出现神经错乱。所以呢也警告那些在网上兜售所谓外国增长智商神药的这些个不法的商家，您这已经涉嫌违法了，劝各位早点收手。并且呢这个专门的这个正规的医院包括营养师也建议大家，就是我们的膳食跟平时不要有太大的变化，什么肉蛋奶这些东西可以多摄入一些，但绝对不建议吃这种药。所以你看这个家长有的时候为了孩子能考好真是费尽了心思。除了这些药之外，大家可能也会看到在考试之前，好多家长去带着自己的孩子找心灵寄托啊！你看吧，各地孔庙这日子口肯定是最火的，去那儿拜一拜至圣先师啊，我觉得无可厚非。再由我们来看呢，这孔庙一是历史古迹，二是旅游景点，三是咱们供奉咱们祖先的一个地方，先人的地方，仅此而已。说你真因为拜了孔子，你就考高分，不可能。为什么呀？这物理卷子发下来，孔子他也得捋胡子，他也不会，他只是会语文，而且呢会他当年那个语文。你要考鲁迅的文章，孔子也不会，对吧？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心理寄托，可以有，但是呢不要过度的迷信他。还有一种啊，在这儿我真是看不惯，得抨击一下，就是网上好多啊，他是大 V， 还是微博上认证的大 V， 就是某一个地方的所谓的风水大师，名字咱不提，很有名啊。您要去什么这个对吧？雍和宫那条街，你看好多都是他们的书，很有名这人啊，那钱是不少赚，就是开始做这种买卖。该考试之前了，我特意点他微博，我一看，这位女同志自己穿的倒是非常的利落啊，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号称是某某风水大师，卖什么呢？开始卖关于考试的吉祥物，比方说我看了他兜售的。他给你做那些东西啊，完全是为了兜售商品，什么所谓的风水呀、啊，什么这个提高考试成绩呀、啊，包括其他的改变这个房间的风水呀、啊，提高夫妻感情啊。你去看后边坠的一定是买我的什么东西，摆在家的什么方位可以改善这一切。你就是一二道贩子，说白了有点不好听，但实话实说，我看了啊，他的卖什么呢？卖笔袋儿。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今年是什么什么年，根据五行五个颜色，什么相生什么相克，几月份考试，在五行里边属于什么，什么色彩代表它，一定相生不能相克，所以呢你属什么的应该买什么笔袋，它倒有经济头脑。为什么呀？这笔袋出一个颜色啊，它卖的不多，它出好几个颜色，你属什么的吧，哎，你属这个的来买这个，你属那个的买那个，总有一款适合你。我就不信当年以我那份你给我笔袋我能考清华，我就不信了，把我脑切下来我也不信。除此之外还卖什么？卖手链。这手链戴在手上啊，可以增加自己的运势，如何如何，它的原理是什么，有水晶，可以改变磁场什么什么。但我告诉各位，他那手链我看了，里边有金属元素啊，您戴着手链别说考好了，可能进考场都难，没准还让老师盘查你一通，影响你的心情。除此之外卖护身符的，大伙知道吧，一个小布袋上面写着什么什么，然后里边呢放点这那个，这个戴在身上也能怎么怎么着。您可别忘了，那是一个布袋，您带这进考场不等着挨逮呢吗？这里边有什么东西您自己不知道，您啪到时万一这老师监考官把你这拿出来现场一打，里边再有小纸卷，里边写点什么字儿，你都不知道，那你可就冤了。还有什么呢？卖笔的啊，这个笔特别的好啊，买了这个笔之后呢，能助你鲤鱼跳龙门，一举成名。
好，
这事儿你信吗？反正我也不信，怎么可能笔改变命运呢？
就是，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童话故事，就像机器猫给野笔的那个记忆面包似的，那只是一个童话故事。当然，以后如果说可能出现这种科技，咱们不否认以后科技如何发达，但是真有这种面包，也会被排斥在考场之外。所以劝大家不要相信这些所谓的什么风水半仙的话，买他们的东西，还是应该把这种信心建立在自身之上。哎，从自身找原因，趁着这段时间呢，能够再提高提高，能再补补的，咱们就再补一补。然后咱们啊，话说回来，再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故事跟大家分享。
我们来看一下哈，听友这小绿他说了，他说我2008年参加的高考，考试这两天没有什么感觉，觉得就是正常发挥了。第一天呢，我怕堵车去晚了，特地早早的就去了。第二天呢，是邻居一个的哥叔叔啊，特意开车送我的。考试回来之后反而觉得很平静。他说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事儿哈，他趁着回忆和感情还在呢，他一笔一划的写了将近30000字的高考回高三回忆录啊，写了一沓 A4 纸。他说写的都是班里的平时那点趣事儿，他就是高考结束之后他给记录下来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确实应该是最放松的，也是最真情流露的。
对，
我也写过一些，没有这么多字，也写些点点滴滴的故事，可能一故事也就是1-2000字，写了这高中3年如何如何。而且特别逗的是，我们那会儿也去 happy， 考完了吗？去北戴河，大家一块去 happy。就我这个人呢，第一是不好喝酒，为什么呢？我对酒没什么兴趣，喝完呢就是醉和吐，而且不像别人喝完酒能发泄，我没有，我喝酒两档，一种是醒着，一种是睡去，再没有其他档了。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年去北戴河玩。吃着小海鲜，烤完了，大家一块 happy 吧
啊！
然后夸一夸就开那在那儿喝，我说那也喝点吧，这也喝大了。喝大之后，第二天醒来，他们就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真服你了。你喝酒你是不醉还是？”我说我醉，但我就睡和不睡，但是我脑子从来不糊涂，不像别人喝多了胡说八道，不知道做了什么。我说我绝对不会。他说你还记得你昨儿做了什么吗？我说我记得，我把我灌醉了，我走道是走不了直线了。你们把我架到了宾馆，然后呢？那谁谁从他的包里掏出了一个咱们高考之前做那卷子，然后呢让我做卷子，然后对，然后做完卷子之后呢，我说我就睡着了。你知道吗？昨儿你喝了1斤白酒，你那卷子及格了。就是我这种状态，永远不会糊涂，这是特别的苦恼的事儿。别人还能够以酒发泄，我都发泄不了啊。咱看到了45了，这样稍事进一个隔断，然后马上回来。
好的，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当中了，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说的是又是一年考试季，互动话题呢是那年我考试如何如何。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考试的时候呢，心态要放平，不要迷信于什么什么护身符啊，什么笔啊，笔袋也可以提高成绩，这些都是封建迷信的东西。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很有必要的，考试之前让心态放平和。我觉得这分两种孩子，就是那年我们也是高考之前做一节目，请一心理专家讲的特别有道理。他说这个孩子呢分很多种类，咱们大体分两种。一种孩子呢就是啊平时特别好学，这个时候呢你应该给他松松劲儿，很多家长不要再逼迫他了，你可以甚至于让他 放松一下，比如说考试还两天了，你差不多了，成绩很稳定，你可以稍微玩一玩了。但是这些孩子他不会主动选择玩，他还是自己会闷头学。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不要造成太大的心理压力，因为他已经很认真很努力了，对吧？你家长这方面应该是放松的，而且呢就是不良情绪不要带给他，家里边比如说拌嘴吵架，这期间最好别有其他的一些家务事啊，可能更大一些事情，最好呢咱们拖后再去处理。
对，
另外呢还有一种孩子就属于什么呢，你不拧弦他就秃噜劲，这种孩子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可以给他拧拧弦啊，不要说一味的说考前就放松吧，有的孩子心比你大，碰到这种孩子你还得督促他，还有两天了再背背，万一你背一公式你用得着，你就能多三分多五分的，这你还是得督促他，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再有家长不能干什么事儿呢，我觉得啊有这么几点，也是当时跟那个心理专家聊，他说比如说高考之前让这孩子发现了明显的异样，从哪看出来呢，平时吃饭一菜一汤，这次吃饭每天都是八菜俩汤，不对呀，这种不对，大鱼大肉全上来了，你给他无形的心理压力，哎，孩子补补这个，还吃那个补这个，他要考不好，他觉得对不起你这饭呢，有时候
啊，
所以呢，生活条件不要有太大的改善，平时吃什么，咱考试之前呢还吃什么，适当的多加俩菜，问题不大，别天天的山珍海味，给他造成心理压力。第二一个呢，就是孩子有时候可能学习累了，说我活动活动，起来帮大人干个活，刷个盘子，洗个碗，扫扫地。家长千万别，你别训来，你学习去，这家伙事不是你干的，你就让他干，其实他干也是为了放松一下，换换脑筋，所以千万不要把他当皇上供着，这样他心里还是有很大压力。第三一个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去夸孩子，这也很重要。有的家长呢是说我们是鼓励教育，鼓励教育分怎么鼓励，他前两年前两年半学习你可以鼓励，但这个时候如果你给他过大的鼓励，可能就变成了一种心理压力。比方有的家长跟别人吹嘘去，我们家孩子好着呢，一摸二摸跟你说都600，这次高考600没问题。你这么说，这孩子确实前两次都考600，可能第三回真正高考就达不到这个标准了。
对，
而且他也惧怕，万一我妈这个牛都吹出去了，我达不到怎么办？千万别吹这大话。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还行，挺平稳，你也别说多少分，你也别说预期，这能上清华北大，这能上哪儿哪儿，千万别预期，这样的话只会毁了孩子。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有的孩子在那玩游戏看电视，你看谁家孩子还看书呢，你就在那看电视。心理专家也说了，有的孩子在考试之前看电视玩游戏，甚至于天天抱着手机不撒手，这也是转移注意力放松心态的一种表现，只要适时适度就可以，不能让他一点不沾。还有当时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老师啊给我们做了一个心理测试，很有意思，一堆人，他就说啊，你们在这儿啊现在开始冥想，你们坐在这儿天马行空的想什么都行，月亮、草地、蝴蝶啊、森林、流水都可以。他说但是你们有一点不能想啊，画面里千万不要出现一个会飞的小白象
啊，
你看似很无厘头，但是所有人做完测试一睁眼都说我们的想象里边冥想当中有一个会飞的小白象。老师说你看对吧，为什么呢，他就说越抗拒越加强
啊，越提醒自己，
对，这就是一个心理学上，他说这是我们专业的一个东西，叫越抗拒越加强
啊，
我就不应该跟你说别想一个会飞的小白象，我说了别想，其实反倒提醒你们一直想着它不放，对吧，甭管你的构图是什么都有一个小白象在飞。他说这东西就是跟孩子也是如此，就是千万不要去刻意的说不要紧张放松考试没什么，其实你是在加深他的焦虑。那么我就不提，就跟什么事没发生过一样。而且孩子有的是很正常的，有自己的一种这种释放情绪的或者释放压力的一个方式。
对，
比如有的孩子就认为我这两天手不离书，我多背俩公式，多背一道题的简答，可能就多几分，你不要管他，他可能已经滚瓜烂熟了，他就反复的，就好比说，新老师说，好比说，有的很多著名演员在上台唱戏的时候，这个戏，这个艺术家唱了几十年了，从来就没错过，这次上台他也不会错，甚至于这个艺术家做梦唱出来都不会错，但他上台还紧张，还在那儿捋着这染口，在那儿捣鼓词儿，为什么？他的习惯，你不要去打乱他。这孩子可能也是，公式早就会了，还看。那有的孩子就是玩手游。那也是他的一种释放的压力的方式，也不要去横加干涉。所以这些要提醒大家。那最后呢，咱也提醒点这个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我看了一下今年这个考场啊，允许带和不允许带的各种东西，在这跟大家说一下。这允许带入考场的，或者说您必带的，一定记住黑色的这个字迹的签字笔，咱答题用的二 B 铅笔，读这个那个读卡的时候咱贴那卡用的直尺圆规三角板，还有呢特意注明了啊，叫无封套橡皮，带橡皮可以，别有那个纸封套，以免你作弊。然后呢还有就标准化考试模板，这些可以带，贴那卡用的。不能带的是什么呢？手机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电子设备，这都不能带。电子储存记忆录放等设备，这也不能带。还有呢涂改液不能带啊，哗啦哗啦太影响这个其他考生。这个胶带不能带，有作弊嫌疑。修正带也不能带啊，还有这个文字材料也不能带。在这提醒大家，带文字的 T 恤衫、上衣、裤子都不能穿，因为往年有过这种事情，就是到了考场，当母亲的献给女儿买了一个白 T 恤衫
啊，
因为它上面印着字儿，所以老师不让进。
嗯，
还有呢，就其他跟考试无关的这些物品也不要带，大家一定记住。在最后的时间，咱也再看看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关于考试的故事。
嗯，我们再来看一条哈。这个微信友说了，说哎呀，那年我高考感觉好倒霉，
嗯，
这考试身边的人啊有点讨厌，怎么呢？左顾右盼的，还想抄我的考卷啊，打扰我。对，这考理综的时候啊，
嗯，
也是发挥不好，答的觉得很一般，放弃了，当时很心烦，最后其实恰恰就败在这个理科综合这卷上了啊，怪自己心态不好。但是他说现在呀，我就考研了，现在还一切顺利。
哦，
对，然后还有一位听友说了，说高三那会儿啊，班主任一对一的给我辅导了一下数学，那会儿啊就很烧脑，然后那时候就有人说你吃什么什么油的胶囊，金黄色胶囊
啊，
感觉一点也不好吃，后来好像也没什么用
啊。好多说鱼肝油补脑，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条哈，这个我释放压力就是睡觉
啊，
之前睡得太少了。所以高考临近，高考这一天都是用来睡觉了。
对对对对，而在这儿呢，最后一点时间提醒大家，就是考完之后也要调整心态，因为很多地方考完之后有一个特色，都知道吧，就是喊楼撕书，对吧？
对，
来释放压力。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太可取，咱们可以其他方式。还有就是考完之后不要过分的放纵自己，因为以前出过悲剧，考完之后游泳淹死了，晚上夜不归宿出去出事儿，包括说连夜打什么游戏机猝死在网吧里边，以前都有新闻报道。所以说之前之后都要一个平稳的心态，也祝各位呢能考出好成绩。做了新房，拆开新世界，老了爹娘，一条河有人在梳妆，小女孩穿上谁家衣裳，在我的眼睛里看不见，彼此都在唱，年少的装着雄心至今还觉得好近完整，少年唱那种传说中的神奇和谦虚的锋芒，一根傲骨无法隐藏，真的智慧的力量，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散发五千年的磁场，习惯了后发制人，赢了还说承让，在这无限梦想和希望像跳龙一样飞翔，传说中的神奇和谦虚的锋芒，一根傲骨无法
传说中的神之